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会议将于10月26日、27日在墨西哥召开。那么中国呢，被认为近年来经济界的一枝独秀，保持7% 到8%的高增长率。但是呢，也有海内外的学者在最近指出，中国的金融和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那么到底中国的金融界面临什么样的状况呢？今天我们请本节目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来同我们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您认为现在中国这个金融界的现状它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情况？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这个金融形势应该可以说是到了最危机的时刻，是到了最严重的时刻。前不久呢，我也看到过一些报道啊，就是讲呢，实际上中国的高层领导核心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可以说他们是心知肚明，只不过就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特别是中下层的老百姓，在这一点上是完全被蒙蔽了。所以说我们从外表上看呢，看到中国的这种就是很虚假的这样的繁荣景象。
那么您这些有什么根据，就是为什么说它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界？
我们就是举这样几个比较简单的数字来说明问题吧。首先呢，我们知道现在呢，近几年来中国官方呢一直是报道说，中国的这个国民生产总值每年是以7%到8%的这个高增长率在增长，但是实际上这个数字呢是多年以来都是被外界所质疑的。那么就算是这个数字，我们假设这个数字它可能是真的的话呢，那实际上支撑这个数字呢，实际是不是一些非常确定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呢，20年来的改革开放当中呢，是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资、国际投资，那么这一部分被认为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率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对，我有看报道，就是说实际上中国的这些是属于世界第二大的这种外边的这投资国，是仅次于美国。那么这个它的外资是支撑过它的国民经济很大的比例。
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说实际上呢，在这个数字的统计过程当中呢，我想很多人从国内出来的都应该是对这一个系统是比较有了解的。那么每一年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率数字要在什么地方去要定位，是由中央领导来定位的。比如说今年它需要增长7%、7.5%还是8%，这是由上面来确认的、来确定的。确定了之后呢，一层一层向下级传达，传到省、传到县、传到市。那么下边的企业呢，就是会按着上级这样的一个指示，或者说这是这样的一个要求，来再一层一层的往上报。那么最后呢，汇总成了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年度的这个国民经济这个增长率。那么这样的增长率呢，像我们可以用头脑去想一想，它的这种水分有多大，真实性有多大。那么再有另外一个呢，我看到有一个就是报告所讲的，说近几年以来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总值呢是达到了20%多，就是累计起来。可实际上呢，中国在这几年的这个能源使用量呢是降低了10%几，大概是降低了12%。那么这是一个常识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它的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幅度呢，实际上是跟它的能源使用量是直接挂钩的。那么假如说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能源使用量在降低的话，而它的经济增长是在这样大的幅度在往上跳跃的话，那么可以想见这当中呢，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空虚的这么一个数字，是不真实的。
OK， 那也就是说您说的它这个每年的增长的数据实际是属于政府规定的，或者是作为一种任务，大家作为一种数字的一种游戏而已。
对，另外呢还有几个就是说跟老百姓更加切实有关的情况了。比如说中国官方呢是承认中国的这个国有银行的坏账呆账这个比例是25%，但是呢一般国际上的这个观察家认为呢起码是50%，但是也有甚至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呢，实际上达到了75%到80%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比例。而在这个比例之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现实是，这个中国这个整个的这个存款，这个国有银行那个存款率，实际上它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空洞的一个数字而已。比如我们知道呢，连这个中央高层领导都承认的一个数字呢，说中国呢是有8万亿的这个国民存款的总额。
对，因为这个我也看到过这种报道，就是说中国是存款额最，就是存款最高的一个国家，
对，是在世界上这个占第一位的国家，就基本上是靠老百姓的存款，就是来充实的这样一个数字。可是呢，这八万亿当中的六万亿已经是不翼而飞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呢，对中国老百姓来讲，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惊的一个数字。
那换句话说，如果这些老百姓说有一定的比例，我看有篇报道说1%的老百姓去提取他们的这个存款，整个就这个银行就会倒闭。
我看是用不着1%的老百姓去提款。应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有一个非常潜在的一个巨大的危险。前不久我是看到过这样的报道哈，中央金融领导小组呢，针对这种金融形势是召开过紧急会议。那么在紧急会议上呢，也是做过一些部署，其中包括说，如果出现这个老百姓到银行去挤提挤兑这样的现象的话呢，要求各地的政府要就是不择手段的去控制，甚至包括镇压，包括武力镇压。那我们知道呢，实际上在89年的时候呢，上海是曾经出现过短期的，就是这个冻结银行账户的这种做法，就是在出现了一些政府认为，比如说社会动荡啊等等这样的形势的时候呢，是政府是它是可以做得到的，是冻结账户不可以提款了。那么我看现在呢，实际上还是有着相当大的这样的危险。那么一旦中国的老百姓他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真相的话，那我想见任何人，我相信他都不会就说眼巴巴的看着自己存在银行的钱，一生的血汗就这样不翼而飞了。那么肯定他首先想到的是先要让自己的钱安全了，是吧，先要到银行把自己的钱提出来。但是这个形式呢，既然说八万亿的存款当中的六万亿已经是一个空虚的数字的话，那么可见银行是不可能够是抵挡得住这样的一个提款潮的。那么唯一的办法呢，一个是通货膨胀，就是赶紧加紧再印新的
钞票，
但这种情况我甚至都觉得可能会来不及。
但是还有另外两种渠道，就是从报道来说，就是说一个是人民的存款，刚才也说到了，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外商的投资，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世界第二大投资国，就除美国之外，它是每年吸引几百亿的美金的这种外资，另外就是国际银行的贷款，那么这两部分经济对它的国民经济占多大的比例，或者说能不能撑把这中国这个经济能够撑得下去呢？
这种情况我相信呢，就是变数太大了。因为实际上呢，如果说海外的投资他们意识到了中国现在这个整个金融形势的这种严峻性的话，那么海外投资一撤资，那么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会造成一个相当大的影响。像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事件呢，其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就是海外投资在中国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保障的。比如说像著名的这个美国的百事可乐 Pepsi 啊，它是在过去的20年当中呢，就是在国内的，在中国的这个总投资额是40亿人民币，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开始回收，而且呢，最近呢，等于是还出现了一个官司，是因为美国这一方的这个投资者呢，是发现中方的这个主要的负责人呢，在其中是有严重的贪污腐败的这个问题，当然这个是直接影响到了他这个整个这个投资的效益问题嘛。那么甚至这个官司都打到了国际法庭上。那么起码这个例子呢，就是向我们说明了，就是像这个资产如此雄厚的这样大的国际著名的大公司，它在中国也没有办法去就是去真正保障它的这个利益。所以说呢，一般的小公司呢都是看到中国有这么巨大的一个市场，但是他们无法真正的去在那儿把握他们的这个，就是真正的去保障他们自己的权益，就是没有可能的。
您提的这个例子呢，也想起就是跟这个例子一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说这 Pepsi 实际在中国投资这么多年，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赚过一分钱。那我们来能不能看一下，就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哪些呢？您认为？
当然这个原因最直接的还是中国现在这个体制，因为这个体制，这种公有制，这种一党制，就是没有办法避免这样的情况。那么另外一个情况呢，我觉得也是非常严峻的，特别是应该引起中国老百姓的这个关注，就是中国的这个资金非法外流的这个情况。那么不久前呢，就是中国总理朱镕基是在北戴河这个中共高层的这个秘密会议上呢，特别讲到了这个情况， 他呢还总结了一个数字，表示呢在80年代中国的这个资金非法外流呢是平均每一天2000多万，那么到了90年代中期呢是已经上升到了每天1亿，最近几年呢甚至上升到了每天是10亿左右，那么这个数字可以讲是非常巨大的。
对，那就是一年的资金外流就是3000多亿。
就是，那么可是呢这个情况我想呢中国老百姓他们是基本上是无从了解这个数字。那么朱镕基在这次报告当中呢他还讲啊，说我在讲出这些数字的时候人也在发抖在冒冷汗，正是说明了呢中国高层对中国的金融危机这个严峻的局面是非常了解的。
那按照您刚才的分析呢，中国的金融系统面临着崩溃，那这对中国的老百姓意味着什么呢？
我打这么个比方吧，因为呢我们知道不管是说中国呢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把这个国家的老百姓称作是主人，那么政府呢是仆人，对吧？而且我们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呢也都对这个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非常耳熟能详了啊。那么如果说把中国比作一个家庭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局面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家庭的这些仆人管家啊等等已经把这个家掏空了，他们不管是说自己是另立小金库啊，或者是把这个资金挪到外边去了，或者让自己的子女出国呀等等等等，反正用这些手段已经把这个家掏空了，而且把这个家的财物呢也都搬光了。那么可是呢这个家的主人不知道，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个情况。那么我们说呢前一段就是要朱镕基在这个北戴河这个会上讲这番话呢，就有点像是说这个家的这个管家是召集仆人开了个会，把这个整个家庭的形势呢跟仆人做了一个交代，可是并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主人。那么中国的主人中国的老百姓他们心里没有数，他们不知道。也就是说一旦中国的这个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那么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他们要去面临这样的一种局面，他们要去就是肩负这样的一种危机。所以有的时候我想呢，中国就好像是一艘大船，这艘大船呢是明明是正在沉没，可是船上的这些不管是船长啊水手啊等等呢都是纷纷的跳上救生圈，甚至呢把船上的这些生存资源都已经带走了，可是船上的这些人呢还是蒙在鼓里，他们不知道这个船在下沉，他们看不到外边，看不到这个船以外的这个景象。所以我是在想呢，中国的老百姓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悲，就是他们不知道自己面临着这么一个非常非常危险非常严酷的这么一个局面。
好，观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时事论坛节目就到这里，谢谢盛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